看呢，这里有一人比他们所有的人更大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拉罕弟兄1962年7月15日星期天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肯所传讲的信息 Behold, a greater than all of them is here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20715。那谢谢你，伯拉斯弟兄，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。那让我们低头。那我这么说的原因，那我总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先通过祷告来就近他。那我确定那我们有许多的需要，那在我们举手的同时，让我们将这些的需要记在心中，向神来祈求，说神的请纪念我，我现在有需要，那对今天下午我充满了期待，因此父王，我们祈求你来满足我们。现在举起你的手，如果你期待神做一些事情的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再次谦卑的来就近你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魂在神的宝座前升了起来，将我们的祭物要借着主耶稣的名呈现在祭坛上，承认那按本性，主啊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配来救济你，但你告诉我们要来，说我们会在你的命令之下得着怜悯。如果我们奉主的名祈求，我们的祷告会得着回应。主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请求。哦，神的，求你应允。主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向你表明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将我们的祷告，那连同那就同样的祭物主耶稣摆在你的祭坛上，祈求你来回应。主啊，我的祈求是为今天下午的这群人，愿这次大的聚会结束时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。神啊，愿这聚会不会结束，愿它继续下去。主啊，在每一个的教会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主啊，愿它永不停息，直到你在地上完成对我们的旨意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应允每个人的请求，把每个人心中所渴望的赐给我们，因为那是为了你的荣耀。而且父啊，求你纪念今天当我们带来这道时，愿这道与圣灵合拍，愿圣灵使的显明，愿我们的心准备好接受，愿它落入人心的深处，进入魂里，愿它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实。主啊，求你应允。在这安息日，愿你祝福我们各处的弟兄姐妹，传道人正在世界各处传扬福音，这同样的福音。父，我们祈求愿你在各处赐福他们，为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你。主啊，各处伟大的聚会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每个人，祝福传讲的每一件事，从我们今天下午的聚集中得荣耀，愿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请求并你的道都奉献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已经在施工场上，那差不多那传福音有将近15年了。那无论我在施工场上有多久，那来到聚会的尾声时，那总会觉得有一丝伤感的情绪。那迄今为止，我从未经历过一次没有这种感觉的聚会。那不久前我走进树林里，就是我所住的地方的后面，我想那只要有很多人，那我再也见不到了，在地上我再也见不到了，那下一次再见那将会是在荣耀里了。那或者是主要如果他们中了一些人，那还没有进入心腹的行列得救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教会将作为审判官站在那里，因为圣徒将审判世界， 在这次聚会中站在那里看着们，我想主啊，如果有什么事，那我本来可以做的更多的，如果做了，那他们就会没事了。如果只是有什么是我遗漏的吗，那总会给你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那我意识到有一天那我必须要站在那儿，那会有一个时刻你必须要面对审判。如果你想你现在就可以面对他，但即使你不愿意，有一天你也必须要面对他。你要么没有怜悯的在那边面对的，要么现在就怜悯的面对他。所以如果这边还有什么没解决的，让我们现在就把它解决了。那如果我知道每次聚会上那都有从各处赶来的人，那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聚会中，那有些人那参加过，他们一直只是批评者，那我能感觉得到，哦天哪，那会把你撕成碎片一样。然而也有一些我遇到过一生中最甜美最谦卑的信心，没错，所以在任何的地方都会遇到的。那我不确定，我相信昨晚有个的妇人越过了恩典和怜悯的分界线，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，每晚都为他祷告，就站在那里黑暗一直在他周围旋转着，那无论他试图做什么都结束了。所以今天早上那天亮不久我看到了他，那我一直在祷告，我想为什么那个女人会有那种的想法呢，但是无法阻止。那所以你想到这个，那想到是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或也许如果那无法姑息任何的东西，那你绝不能够这么做，那是错的，你必须得说出真理，真理总是对的。那你会使你思考，那你会思考的担心。但我想那感谢这些优秀的传道人弟兄们，那感谢每一位，那你们代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教派等等，那你们一直都是真正的弟兄。我希望那你们每一位那他们教会的成员都支持他们，也许需要一名真正的男人来代表某样的东西。那当他的组织那许多的组织反对认为我反对他们，那许多人坚决地拒绝了我。那这里有一些组织里面的人，那无论他们的组织做什么，他们仍然相信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站立，那是真正的男人，那是我能信任的人。瞧，我相信会是和我共度永恒的人。那我想澄清一些自己，我从来不是反对组织的，那不是组织，而是组织的体系。瞧，那才是。如果我看见你在这条河上往下飘，那不管是在哪，我认为有一条河穿过这座城市，那你会怎么样？那也许下游有个大的瀑布，而你在一条破了漏水的小船上，我知道那条船会在瀑布上解体的，我知道它会的。我对你叫喊，冲你吼叫，那并不是我有任何反对你的东西，那我爱你，这是为什么我如此喊叫的原因。那它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反对了船上的那个人，我说的是那条船，那条船无法载人穿越，那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教派联邦或任何的东西能载这么穿越过去，是基督，只有他，没错，我的弟兄们。那并不是，那比方说神召会，那这里是开放圣经教会，那神召会，那开放圣经教会，四方教会，哦天哪，那还有那联合五旬节派的一体论的弟兄们，那神召会的弟兄们，那五旬节圣节派的弟兄们，那他们那里有我一生中遇到过最优秀的人，他们是弟兄，绝对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。那如果你们判定我有一点来自于神的辩明，我再告诉你们的是事实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遇到了神真正的仆人。那我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中遇见了他们，那我并不是试图要撕碎他们的组织，那我只是尽力，那你就待在你所在的地方没问题，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这个，到了那日那里并不会有任何特定组织的代表，有的只是从那些组织里边出来的单个的人，那组织只是弟兄们中间的那一个小的协议，那他们看到那条路，那他们就走那条路，那里没问题。那比如说那两个完全相像的人，那或许应该就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了。我得到了世上最甜美的女人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弟兄在这点上可能不同意我，那但我认为我得到了，那在我看来才是。那然而 那我们吃馅饼时，他会选择苹果馅饼，而我会选择樱桃馅饼，但他依然是我的妻子。是的，先生。那因此，那我的儿子彼得保罗，你们都知道我的生平故事。在他刚18个月大时，他的妈妈就死了，他的小妹妹只有8个月大，我们把他们埋在了一起。那我抱着 Billy， 那他的奶瓶在我口袋里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我跟他一起哭，他哭要妈妈，我没有妈妈给他，我对他既当爹又当妈，这就是我把他带在身边的缘故。无论我们去哪儿，我都带着 Billy。 他妈妈去世时，我答应过他，那没有任何人能比我和 Billy 更亲了。那你知道我们两人的车都快报废了，我们都需要在来这之前买辆新车。那除了福特车，你也别想卖给我任何别的车，就是那样。那除了雪佛兰，你也别想卖给他任何的车。但我们俩都有车。那我的刹车烧坏了，他散热器的水烧开了，但我们并不是在信靠我们的车，我们在信靠神，这就是我们来这的原因。所以那条这就像宗派里边的某些的东西。那我向所有赞助这场聚会的弟兄们，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请站起来一下，只要一会儿。那发起这场聚会的弟兄们，所有传道人弟兄们，那只要站起来，那我们，那所有的传道人都站起来，无论在哪里。那对我来说，那弟兄们，请你们保持站立一会儿，如果行的话。那对我来说，选民是为了一个吃饭蒙拣选的。也许那些传道人永远不，我永远不想在一个牧师的会众面前来贬低他，因为毕竟他是被设立为牧者的。你们的牧师们也许不能够分辨诸灵，那预先说出要成就的事，那他们也许不能那么做，但他们有一个位置。那我既不是教师，也不是使徒。瞧那五种的职分，那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，他在持守他的职分，在神眼中那个职分跟其他任何的职分一样的重要。那我想让你们明白这点。那我为你祷告，对你来说并不比其他人为你祷告更有意义。你不必等到罗伯斯弟兄、艾伦弟兄或其他弟兄来为你祷告，你的牧师有与我或其他人同样的权柄。是的，他们都是神的仆人，神已经为他们的职分呼召了他们。那今天下午我们站在这里，也许是跨宗派的，有五旬节派的、天路圣节派的、神召会的、四方会的、开放圣经派的，那所有这些我们的立场不同，但我们都是神的孩子，我们都是他的仆人。那听着，那在那坐下前我再讲一件事。那我有5个孩子，那我去买冰淇淋时，我有一大堆的请求，一个想要巧克力味的，一个想要香草味的，一个想要那香蕉橙子味的，另一个想要橙子味的，那各有不同的颜色。等到把冰淇淋带回家时，那就像套彩虹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颜色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那都是冰淇淋，而且是我的孩子们在吃的。今天下午就是这样的。那你知道口味在这里边并不重要，我们可能在组织教派上有不同，但神是一个多样化的神，神喜欢多样化。他不是希尔斯和罗巴克和谐之家的品牌屋的，神是多样化的神。他有大山、小山、白花、粉花、黄花，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。那他有小个子的、大个子的人，他有黑头发、红头发、金色头发的人，叫各种各样的人。那他有沙漠，他有湖泊，那条海洋。瞧，这是一个多样化的神。那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。那毕竟弟兄们，那并不都是那道彩虹代表一个约。没错，我们在神的约中。没错，我们作为弟兄一起站立。愿主祝福你们，我优秀的弟兄们，愿你们的教会增长兴旺，愿神永远丰盛的祝福你们，是我真诚的祷告。那只要我能在任何的方面帮助你们，那夜不会太黑，雨不会太大，只要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尽我所能的来帮忙的。我们正在为一个伟大的国度而工作，神的国。没错，你说一个人属于神教会， 那许是他的口味，那个属于开放圣经派，那是他的口味，但那都是神的国。没错，无论我们在哪儿，那都是神的国。我们都在为神的国而努力，因为我们都借着一个圣灵受洗，进入了一个身体，成了基督的一部分。那弟兄们，我想感谢你们在这些冲突当中仍然帮助我，让我来这里，把我带到你们的会众面前。我绝不会带来任何的伤害，那是你们的羊，是神赐给你们来喂养的。通常在最后一天，我让人们给我写下问题，那放在我的讲台上。瞧，那如果你们有问题，那我知道你们有了，但是你去问你们的牧师，他是能告诉你们的人。我奉差遣不是来回答问题的，我只是以这种的方式来传讲，然后继续前行，这是过来。那我们都是渔夫，那你们知道这点吗？神的国就像一个人拿着网到海里去，那我来要把我的网跟他们的网合在一起，那撒下一张大网覆盖整个城市，然后拉上来。有些人已经来了，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。当一个人收网时，那他捕到了吃腐肉的鱼，那也有乌龟小龙虾，但他也捕到了鱼，神会分辨清楚的。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留下，那一些人不会的，我们不知道，那取决于神。我们必须是把网拉上来，让天父捡出来，他已经预定的。那记住，当这网捕捉到他们时，无论他们做出怎么样的行为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那种鱼。因此我们不知道湖中有多少的鱼，我们必须捕捞直到把鱼都抓上来，然后耶稣就回来。那在我看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，我认为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，弟兄们，那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。你们知道，在你们教会里边想找到愿意真诚侍奉基督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。那愿主祝福你们。那我想请你们原谅我的语法，还有我那些粗鲁的表达，那我不知道，那我没受过教育，那所必须只依靠启示，那我必须尽全力的得到它。我一直留你们很久，但我只能够伸手去抓住，原封不动的照我走到的方式把它吐出来。那虽然很粗鲁，但那是我做事的唯一的方式。那虽然你们只是，那我只是接着过来开始讲论一会儿，直到我得成高。那当我得成高时，我就开始了。那多少人打过野兔？你们使用过猎犬吗？那它到处闻，那它张着嘴巴里知道嗅到了踪迹。当它闻到兔子的气味时候，天哪！它的眼睛凸了出来，耳朵也竖了起来，它就开始跑了。那我几乎是同样的方式，但个传道人借着启示讲道，那追踪他的主题时也是这样的，这很粗糙不是吗？但他可以开始了。那他提醒了我，我有两个小女儿，那多年前他们都还是小不点，其中一个几乎已经成了年轻的女人，那名叫李百佳，那她比萨拉大四岁。那接着我得到了小约瑟，那你们都知道的，主在他降生前六年就把他指给我看了，那你们还记得吗？那然后那但在约瑟到来之前，那是这两个女孩子。那所以那萨拉和利百加之间有四年的差别，那他们两个都是爸爸的宝贝闺女。那我爱我的孩子们，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的。那你爱这些的小家伙们，那他们有些很特别的东西。那所以那他们会我刚从一场聚会里边回来，那妈妈那女孩们他们都不睡觉等着，但飞机从来就没有准点过。那两个小姑娘眼中的飞进了瞌睡虫，那当然你知道，那不得不去睡觉了。孩子妈一直等到凌晨两点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已经精疲力尽了。我现在也是，那本该休息了，这是我第八场连续的聚会了。那在能够得到任何的休息之前，我还有三场。那所以我，那记得那天早上，我走进家门太累了，我根本睡不着，躺了一会儿。那我回到起居室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我坐在那儿，天就亮了。就听见外面的鸟开始鸣叫，那几分钟后，我听到孩子们的房间里边有翻身下床的声音，那是李百佳的醒了。那他想起来，那天亮的时候，爸爸就该到家了。我用尽最大的力气跑了过来，当他爬起来时，吵醒了萨拉，他的小妹妹。那百佳，那有点瘦，那金色的头发，大大的蓝眼睛。那萨拉，那是矮个子，黑头发，棕色的眼睛，像他的妈妈。那所以那吵醒了萨拉，那我猜你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，在我家那我们都让他们穿剩下的衣服，那所以萨拉穿利百加的睡衣， 他穿着的衣服两只脚很长，你知道，可怜小乔无法保持平衡，那脚上突然那双大兔子脚那飞快地跑过来，你知道，想超过利百加，想跑到我那里，但利百加打败了他。那我有点这个让我联想到了以前的教会，你知道，那些有很多年头的老教会，那历史很久远，是大的组织，历史久远，然后又出现了新的那五旬节的小的组织。那你知道，首先那百家跑了过来，跳到我腿上，双手像那样搂着我。那冷小撒到跑过来时，那身上他穿着百家的睡衣，大兔子脚在地上拖着。他看着萨拉说，萨拉，我的妹妹，我想你明白一件事。他说，是我先到这儿的。那这是他们想告诉我们的，弟兄，是他们先来的，是我先到这儿的。用双手搂着我，他说，我拥有了全部的爸爸，那没有地方留给你了。那可怜的小萨拉，那小嘴撅着，那棕色的眼睛都湿润了。我就这样伸出腿来，用手指留下了示意，那我只要这么做就够了。他立马跑了过来，那拖着这兔子似的小脚的跳到我的膝盖上。那他有点小，你知道，那个子不够高，那腿也短，都够不着地，所以他开始摇晃。那我伸出双臂抱着他，扶住了他。那他没有像百家那么稳定，那百家长得高一些，那可以把脚掌撑在地上。那他来到世上的时间更长，那萨拉还有点小，你知道，有点晃悠，那就好像现在的教会。那还没有待足够长的时间，那所以我双手抱住了，防止他掉下去。那我怕他掉到地板上去，因为他是个小不点。那我就把他拉近我，那他更靠近我一些，他靠在我胸前，我永远忘不了这个。他转过了双棕色的大眼睛，抬头望着百家，他说，利百家，我的姐姐，我也想告诉你一些事。他说，也许你是得到了全部的爸爸，但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，爸爸得到了全部的我。就是这样，也许我的发音没那么准确，那我们也许都没有弟兄们，但有一样，只要他得到了全部的我们，所以我们甚至不关注自己在做什么，只要继续的传讲，是的，让他得到全部的我们，没错。那我认为五旬节运作的问题，那在于我们见的太多了，以至于对我们来说都变得平常了。我不认为我们，那请原谅我，那我把这点纠正一下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感激这个，但是我，那这就像那出自英格兰的一个寓言故事。那我曾听说过，那有一个诗人，那他写了很多的诗，但却从未见过大海。那所以有一天，他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要去到海边。那在去的路上，他遇到了一个老水手，你们都知道，那他们都称为老航海家。那他刚从海上回来，那嘴上叼着烟斗，那下巴上长满了胡须，大约60岁。那这个年轻的诗人啊，兴冲冲的往下走。那这个老水手对年轻的诗人说，我的好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他说，哦，先生，他说，我是个诗人，他说，我写过大海，但是我却从未见过的。那我要下去，哦，我简直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大海，想听见海鸥，要看见了明净的蓝天，那自己倒映在巨大的海平面上。我想闻到海水的咸味儿，看到白色的泡沫现在要涌起来。那这个老水手把烟斗取下来，吐了口烟说，我可没看到任何令人心动的东西，我出海已经60年了。看到了吗？那没错，他去海上太多次了，海对他变得平常了。那正是教会的问题。我们对神的美善见得太多了，也许对我们都变得平常了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没错。那我想起了去年听过的一个小故事，在路易斯维尔的一间一毛钱商店里，那有个妇人走进来，那她抱着一个婴孩，那看起来好像2个月大，或者是2岁大，是个小男孩。那她到处那看见那些的小饰品。那这样，你们女士们，你们喜欢在一毛钱商店里面买东西，就像我妻子一样。在进城时，我总是对开一毛钱商店的人感到抱歉，他从来不买东西，只是进去看看，然后就放下。 那我的儿媳妇儿和他一起去。哦，天哪！那所以在他拿起猫的东西，看到说啊，看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原来真香啊！不，夫人，不，夫人，把他放过去，丢在某个地方，再拿起别的东西。那女队员拨了拨过去，再把它摆好。那我猜得很古怪。那好了，那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要保持干净清洁就行了。继续那么做吧。那所以只要那么做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瞧，谁也别把它弄坏了。那所以这个夫人带着她的小男孩抱着他，拿起小东西说：“看着，亲爱的，看这个，瞧。”那孩子只是愣愣地望着前面，然后又去了另一个架子上拿起别的东西，那是本该吸引那种年龄的小男孩的东西。那个小男孩只是愣愣地盯着前面，用他的眼睛瞪着。那终于，那顾客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妇人的举动很古怪。那然后过了不久，那个葡萄在那儿，那靠着其中那个货架尖叫起来。顾客们跑到夫人的面前，要看出了什么事儿。他不断地说：“哦，不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他们说什么不是这样的？他说：“我们刚从医生那儿出来，医生说了好些了，但是没有。”那其中的一个顾客说：“女士，那他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说：“最近，那他就开始愣愣地望着远方。那本该引起他这种年龄的小孩子注意的东西，对他却都不管用。”我摇小铃铛啊等等，想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但是无法吸引他，他就是盯着远方望。那我想知道，那让我尽可能甜美的来这么说，那我想知道神是否也在教会面前摇晃了每一个小恩赐，要引起重生教会的注意，让我们还是愣愣着望着天，并没有认出神在警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最后的时代。朋友们，让我们记住这点。神晃动了奥罗罗布斯等人，把各样的东西那摆在人们的面前。那当然我们知道撒旦也摇晃了他的东西，但你只要持守住经文，就知道哪个是出于神的，哪个不是。那这些事情是神做的。当撒旦拿什么东西在这里边晃动，想要把你引开，你就要持守住经文，让我们看神做什么。现在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。那如果你想要，那今天那我想传讲这个题目，那我从未传讲过。那我在西韩，那在上面的一带试过，但我没有讲到它。那这次我来到西韩，那正我昨晚所说，我相信那巨大的浪潮正朝这个方向在涌动，并且来到了海岸线这里。那只有一道的帷幕，那都无法走得更远，就是神的时间的帷幕。那论到你们所谈论的帷幕，让我给你们一点警告。你们听说过铁幕对吗？那还有东方的竹幕，再有三种的幕。那让我这么说，然后这个不会伤害到人，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。那还有一个幕，它被称为子幕，你们要留意它，那个才是你们要注意的。它将会接管，你们要小心，它是非常有欺骗性的，倘若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。那每个人都害怕共产主义，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谈到共产主义的，他是要用火来焚烧淫妇的。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流转，但你们要注意罗马，那才是要那么行事的。你们只要注意，那不是那种敌基督，并不是直白的否认一切的人，却如此的相似，倘若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，耶稣说的。你们注意那个，那才是你要留意的。那沿着那西海岸上下，那我正竭尽全力的撒下每一粒的种子，并为了神的国而竭尽我一切所能的拉动。那再次感谢你们所有的人。我问过弟兄们是否足够支付所有的开销，那他们说够了。那为此感恩，他们说还收了爱心奉献。我会立刻把它用到海外的施工上去，我自己不会使用这笔钱的。我从教会拿一些的工资，那每周$100，那是我所有的收入了。那除此之外收取的任何钱财都会用在国外的施工上。那我自己向那些异教徒传讲你们在这里边听到的同一个信息，那我会竭尽所能，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为你们奉献，给我的金钱而交账。那论到我自己，我一生从未收取过任何的奉献。我传道已经31个年头了，我现在53岁了，但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。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奉献而来，但总是对弟兄们说，如果他们无法付清开销，那一定让我知道，继续为了教会将提供支持。那所以我们从没想，那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名声，我们来这不是为了别的，只为帮助你们。 我们盼望成为你们的帮助者，那你们对我们肯定也一样。因此今天下午我本来要准备讲这个主题，当东方遇见西方，那我本想把它列举某个时间都会讲到他的，那正在给他准备背景的时候，那就我常做的那样，那时候我摸到了那条连接的线，就是在自然界中，那什么时候那东西方交汇到了一起，那人们就在那里打上一根金色的钉子，而现在属灵的部分相遇了，神也拆来了一根金色的钉子。也许在某时候，那是昨晚我答应过要为别人祷告，那问了有一大群人想要接受祷告，那所以让我们拿这个小孩子，那这就是小孩子的饼。今天我想取一个熟悉的主题，那在以下的20分钟里边讲讲，若神允许最多讲25到30分钟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抓紧时间。因为彼得告诉我他下来发了一大堆的祷告卡，那这里多少人拿到了祷告卡想接受祷告的，那到处都是，那会是一个伟大的。那这里多少没拿到祷告卡依然想得到带祷的，我们会竭力照顾到你们的，那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带祷。我要尽我所能的做，那我想说说这个。那很多次我留意到人们头上出现的异象，那没有一个不是神愿意让人知道的，但你明白异象并不能够医治你，那你们都知道这个异象。你说了瞧，那有人说不久前有人给我写了封信，他说神兴起了奥罗伯斯为神生病的孩子们祷告，他说你还没为2个人祷告完，奥罗伯斯已经为500个人祷告完了。那也许是对的，但瞧神赐给奥罗伯斯一个事工，他只是做了神要他做的，神给我了一个事工，我做神让我去做的，我们的事工不同。那我的事工，奥罗是被人按手的，那奥罗有斗牛犬般的信心，那在那边起来，但我首先会查验这个人。那让我问你们一件事，那如果那种疾病有一个目的出现在人身上是为了某个目的，那会怎么办？那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试图从一个身上挪走某种的东西，但是神把的东西放在那儿的，你可能就会因此陷入麻烦。那这先知是站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上，你知道摩西将自己留在了应许之地之外，就是因为他做了神没有让他做的事，他听从了人们。有没有想过，那当伊丽莎那位大能的先知，那秃头，那些小孩子跑下来嘲笑他是个秃头，说这是神的旨意吗？那没有怎么样呢，他本应该就由这件事去了，但在愤怒之下，那位先知转过身来咒诅了那些孩子，来两只母熊杀死了42个小孩子。一个愤怒的先知，这是真的吗？那你必须非常小心，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恩赐不是照人想象的那样随意派发的。那真正来自神的恩赐是由神差来的。那你观察他们在讲台上留意观察，也许有个妇人站在这儿只是一点妇科病，如果他做了什么导致了这病都怎么样的，那疾病会不断变得更糟糕，知道吗？那我说这里有一个妇人躺在这儿，站在这里或躺在个担架上，或是一个男人，也许那个男人那是个不道德的人，那但是躺在那里边得了关节炎，肯定的。那每次我真诚的向神求什么，那他或者会做，那或者他会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能做，那完全是真的。那我看着这个人，我能看到他得了关节炎，但他做了一些错误的事。那如果采用那种斗牛犬般的信心，那如果有，那我没有，但如果我有，那我就跑到那儿把人抓起来让他行走，那他会怎么样呢？那神本来加在那人身上的咒诅，我却借这个恩赐把他拿走了，那我跟神就有麻烦了。这是为什么在祷告队列中我非常仔细的留意看神会告诉我什么。那如果不停的与人们交谈，而且我看到周围变亮的更亮了等等，那要是亮了，那我看到那人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就有权来了。你也有权了，那但你可以整天往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倒油，那跳上跳下高声的尖叫咒诅魔鬼，他仍会待在那里，因为他有权待在那儿，那未承认的罪等等，对瞧。但是那罗伯斯弟兄聚会中的和我的是50比1，而通常在我的聚会中的那一个就是在他的聚会中失败的那一个，那下到这里来，那里发现他的问题在哪，然后就得到了纠正，事情就解决了。那多少人在我的聚会里边见过这种事发生？肯定的，确实是的。那当然，那所以他很慢，那需要花些时间观察确保你是对的，然后再把咒诅加在那魔鬼的身上。因此即使那人只有一半的相信，事情也会发生的。圣灵先生无论花多长的时间持守咒，道已经说了出来， 持守住了。神作灵只有受过几周几个月事情才会发生，但只要你不疑惑，事情肯定会发生的，必定会的，这是你对看到已经发生之事的信心。那现在让我们再次低头。那有人说我有两个主要的错误，其中的一个事太夸大耶稣了，另一个事我在祷告上花的时间太长了，那我在这点上永远不会做的太多。我有两人随处祷告，我喜爱与神交谈。今天下午我的宝血所买赎了，在我的手上，我必须竭尽所能。天父啊，求你引导我，这间小教会为我献上祷告，求你帮助我，使用你仆人的嘴唇。我们再一次的祈求，让他们在这个星期的聚会中记住这点，你每一个晚上你都来到这里，你证明了自己。这是为什么我一直竭力要让他们明白，主啊，只为了让他们知道的是你，并没有触摸他们，没有任何的方式让他们不能够说那是我的手，主啊，而是对那双我们所深爱的有钉痕的手的信心。不是我给人按手，而是他们的信心在触摸你。但今天主啊，我们要把他们带上来进到祷告队列里，我祈求你赐给他们每个人信心。现在我选了一小段的经文，一小段熟悉的经文来传讲，是为了建造人们的信心，不是那像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传讲这时候的状况，那或传讲一个先知性的信息，而是传讲神的医治。妹妹们，那他们必须用那种的方式来思考，而圣灵运行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现在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同在进入我们中间，愿今天下午这里有一个如此巨大的震动，当我们回到各自家中时，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来的门徒们那样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？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我把所有人和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正如不久前所说的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在这边相见了，那有一些老人在这里，那也许有些年轻人会消失了，我自己不久也许就会离世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也许如果一年之后再回来，很多人就不在这儿了，那或者一些人不在了。天父，我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面朝哥哥他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做真正诚实的男女。祝福我们，愿你因耶稣的名将你的话带给我们。阿们。在经文中我想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那我想从第38节开始来读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。但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，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，再没有迹象给他们看了。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到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呢，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看呢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如果我要用它作为一个主题的话，那也许有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就近的，那我就讲这个。看呢，在这里有一人比他们所有人都大。耶稣一直在责备那个时代，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来。那现在我希望你们仔细的听，那我把主题从东方和西方的相遇 那改为这个的原因，是为了围绕基督这位医治者，而不是基督这位救主来建立信心。基督医治者是同一位，但是为了让你的信心能仰望医治，因为的正是我们那把今天流出来的原因，为病人祷告。那他对他们讲道的那个时代，他在谴责他们。那如果你读过这章经文，就在这章的开始，我们发现基督在彰显他的工作。他是个先见，他不仅仅是个先见，他是神兼先见，他是先知，肯定的。那人们问是约翰说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你是摩西吗？你是耶利米吗？那你是那位先知吗？瞧，你是那位将来的先知吗？那先知是谁？那如果你有斯科夫圣经，那或汤普森穿珠本，那或你希望查考的任何的圣经，看看编译的角度，那都会只回到弥赛亚上。那因为弥赛亚就是那位伟大的先知，那多少人知道这点说阿们？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先知，他确实是。你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吗？那是指弥赛亚。那这是为什么请别的妇人对他说，你一定是位先知，我看出来你是一名先知。我们知道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，叫他在盼望那位先知弥赛亚。耶稣，那是我们昨晚所讲的无定的声音。那接着我们发现很多人没有受过训练，能够听得到的声音，那个道发生时他们错过了，因为他就是道。那让我们一起来说，他就是道。那让我们再说一遍，他就是道，他就是道。没错，神所有的一切就是这道都倾倒在了他儿子里面，那他儿子成了神这道，那爱子所有的一切，他献出自己的生命，神复活了那个身体帐幕，坐在他的右边，他爱子里所有的一切，就是父都在圣灵的名里倾倒进的教会中。所以那是神在我们之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我们里面，明白？那如果任何东西的生命那在另一样东西里边，他就会做他的工作的。那比方说，如果我告诉你说约翰登节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你们会跑开躲起来，我会拿起把大枪并成为一名匪徒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那站在我面前会很危险的。那如果我告诉你一个伟大著名艺术家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那今天下午那你就可能期待我会那拿起画笔在这里边铺上一块帆布，那描绘出我作诗谈论的美丽的海浪，那或者美丽高大的松树，那在上面作画，那是要看起来就像你站在旁边一样。如果他的灵在我里面，我就可以做到。那如果神的灵在一个人里面，他就会做神的工作。那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如果不做我父的工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瞧，那人们已经何等的迷失在了教条等等的当中。那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话语的功效。那他们却说，神在哪儿？摩西的神去哪里了？那如果历史的神今天不再是同一位神了，那么一个历史上的神有什么益处呢？瞧，那给金丝雀喂食各种的维生素，让它长出坚固的骨骼、美丽的羽毛，却把它关在笼子里有什么益处呢？那学习圣经历史，了解一位伟大的神曾分开红海，那一位神曾降下灾祸，那一位神能够察觉人们心中的意念，那一位神能够医治病啊，然后就说，但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我们培养我们的子女等等，那这是一件可悲的事。那有一次我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，那在这小撒勒，就是几分钟前我提到的女儿，那孩子妈在野餐桌前预备晚餐，那么要下去看看动物园，那我听到了 一阵嘈杂声，我就走过去，那位是大英。那人们刚把他抓了来，那关进了笼子里。那位置非常尊重鹰，那人们都听过我的道，如鹰搅动他的巢窝。那位是观察那只鹰，因为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。那他自己也是耶和华鹰，因为鹰能飞得比其他任何的鸟都高。那如果一只隼试图跟随的，它就会解体的。那么如果它飞到上面却没有眼睛能看见，有什么用呢？它是一只特殊构造的鸟。神把它的先知比作鹰，可以飞得很高，他们能在事情出现前就看到。行，那我观看那只鹰，那个大家伙，那我真为他感到难过。那他背靠着地躺在那里，转动着他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四下的不观看。他站了起来，往后退，我看到他的头在流血。我注意到他的翅膀也在流血，那他透过那个笼子仰望蓝天，那他退回去，他又重新开始又来了，用他的头撞击那个笼子，巨大的翅膀拍打着，羽毛都给拍掉了，血从他的头上溅出来，他的头被撞了回来，又在抬头仰望。他是一只属天的鸟，他是为天而被造的，他被造就是为了在高天翱翔的。但是那人借着他们的伎俩抓住了他。那只伙计看着外面，他知道自己是属于哪里的，但有人把他关进了笼子里。我认为那是罪，我愿意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，让他们把他放了。但怎么回事？他被人的诡计给捕捉到了，落入了陷阱。他甚至能够看到高天，他是为此被造的，但就无法到那儿去。他绞尽脑汁想出去，我就想那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事。然后我转过身，泪水在我眼中，我走过去把小萨拉抱在我膝盖上，我说瞧见了，看到那个了吗？就什么东西人道，说那并不是最悲惨的弟兄，让我告诉你，那些生来应该成为神儿女的男儿女们，那他们可以在圣经里边查考，看到一位能拯救的神，能行各种伟大的神奇奇事。某神学家的笼子却把他们关了进去，那些人又如何呢？你可以向外看，那里有真正的，你里面有东西在拉动。那神学家说，不是的，不要那么说，那是狂热主义，不要相信那种东西。哦，弟兄，不要待在那样的笼子里。某个人在某天为了父亲的暑假，让他从那里边出来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在他看到他的工作在进行，他的彰显，他的大能，你相信那个，那是给你的，你只要全心的相信，因为那也是给你的，凡愿意的。那有一次一个好人来，那把你赎了出来，父亲的赎价，把你带离了笼子，只要你想出来，那门就是开着的，有一位站在门边，流血的双手在召唤你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当那些犹太人，那他们以为并声称他们认识神，那当看到神的道彰显出来时，却称那是魔鬼的工作。昨天晚上一位女士坐在后面，那不知道她正在跟我的儿媳妇交谈，她说这家伙是个骗子。我希望这个能够深深的触动你，女士。你上来站在讲台上，站在这里，如果你活着走下去，那我就是个骗子。那现在上来，如果我是个骗子，让我在你面前站着的时候就死去。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一些。不管怎么样，那回到我的主题上，不是骗子。你以为你能隐藏那些想法吗？即使你想你也隐藏不住。教会会员资格什么也不是，你不要信靠那种东西，你最好逃向哥哥他。那耶稣正在责备那个时代，他做了那些的事，他说你们查考圣经，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，不是我在做这些事，是神道在我里面彰显着自己。他说我不做神的功，那就不要信我，但如果我做了的功，那么就不要因为我只是个人而不信。他怎么能既是一个人还是神呢？他们无法明白。他说这对你们来说太深奥了，那就该相信我所做的功， 你无法明白，那就相信这功，那看他们是符合圣经的。他从未做过一件不合圣经的事儿，他从未做过一件事，除非父在异象里边指给他看要该怎么做，否则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了就错了。他说了只能做父指给他看的事儿。瞧，那父指给他看的事是完全符合圣经的，与圣经一致。他说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？不就前一个拉比，那约翰莱恩得了一治，曾完全是瞎眼。那么他曾是一个乞丐，在弗雷文街上那卖铅笔有大约20年，完全瞎眼。人把他带到了聚会里，他是个天主教徒。他来到讲台上，他说他走上来，当时有一个的妇人经过了讲台，还没来讲台之前，主就医治了那妇人脖子后面的大的肿块。他跑到后面尖叫着给人看他的脖子的再也没有了。那约翰莱恩是下一个，他听到了那个，我看着他，我说先生，你的信仰上是个天主教徒。他说没错。我说你瞎眼有多久了？他说20多年的先生。他说我曾是巴拿姆贝利马戏团花冠游行的一员，我过去曾是个演小丑的。我说我知道了。那么开始交谈几分钟，我看着他，我看出那这个老人是真诚的，我看起来恢复了视力，能看起来。我说主此说，你能看见了。那你得留意，那当神告诉你什么事时不要跳得太快了，那这个事你在做的要等候并看神怎么对你回话。瞧，那那个老人，那他们开始带来了所有人，那他开始哭泣，但把他带起了讲台，过了没几分钟就回到了祷告队列里。他说，那我先问他，我说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他说是的先生。我说我跟你是陌生人吗？他说那你们知道我通常怎么做的，我在接触他的灵。他说是的没错。我说如果主能给我启示一些东西，那就是你做过的事儿，或者应该做的，或者想要的什么等等。然后神就回去了过去，说出了那些不同的事情。接着在那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异象，我看见了他得了一治。我就告诉他他得了一治，他回到了队列，那又被领了回来，那他们把他带出了祷告队列，那人就用过他的祷告卡了。那所以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先生你告诉我说我得了一治。我说你告诉我说你相信我。他说我确实相信你。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怀疑我呢？那并不是我告诉你说你得了一治，这是主所说，那他并不说是我说的，他才是那位说话的。同样的，这位能把你放在启示下能告诉你过去怎么样，那么也是他把你放在启示下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。那你知道过去的那些事是不是对的，那你肯定是相信将要发生的那些事。他说不明白。那可怜的老人家在天主教会里边长大，对超自然的事一无所知。那我对他说，那从一个阿米什的女孩，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，从钢琴旁跳了起来，正在弹奏，直到一声现金可敬，那就跳了起来开始尖叫，她的头发散落在身上，那就开始尖叫，那钢琴却自己不断的在弹奏，直到一声现金可敬，蛮有同情的耶稣。那然后那站在那里，那个女孩子在荣耀神。我说你要做的就是为你的医治不断的赞美神。他说好的先生，接下来我很高兴知道这点。那天主教徒被教导说相信他们的神父告诉他们的都是真理，那对他来说我所做的就好像一名神父一样。那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又来到聚会里，他坐在楼上的最后排，那没过一会儿他就会说大家都安静，赞美神医治了我。他照着所吩咐他的去行。那所以下领座员准备上去让他保持安静，我说不要那么做，随着便吧。那之后那在街上各处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，他时不时的就会停住说赞美神医治了我。那他在街角卖报纸，那在敬拜结束后的两三个星期，那聚会结束后他会仍然站在那里大声喊叫号外号外，赞美神医治了我，号外号外，赞美神医治了我。那人们就嘲笑的，每一个人都是，那只是一个笑柄。有时另一个暴徒走过来，那他们把他带到了理发店去，要给他刮刮脸。那他想走到街里面，那小男孩就领着他过了街。那躺在椅子上的理发师，一个自以为是聪明的家伙，你知道，那在他脸上涂了肥皂泡，摸了摸刀，然后开始把胡子里边刮去。他说：“嘿呀，雷恩老弟。”他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什么事儿，孩子？”他说：“我听说那个圣公的传道人来讲道的时候，你上去了。”他说是的，我是上去了。他说我听说你得了一治。他说是的，赞美神医治了我。他的眼睛就在那这理发椅上开开了。 他跳下了椅子，跑到了街上，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。而理发师跟在了后面，那里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，那竟然今天在传福音。他们为什么他照着神的话接受神？薛利先生，我接到了密歇根州本顿港打来的电话，那位拉比，那在那间犹太学校诺贝教区接受这位拉比的采访。他是个年轻人，那红色的胡子，那黑色的头发。那我跟雷恩先生一起等在外面的街角，他走过来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名叫布拉汉。他说那布拉先生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我说好的先生。他说你借着什么方法开了约翰的眼睛？那我知道那约翰一直都是瞎眼的，很多次我给他过周记。那你有什么方法打开了他的眼睛？我说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他转头打量了我一阵，他说他不是什么主和救主。我说那也许对你来说不是，但对我来说的是。他说，我说那他就是这位弥赛亚。他说没有弥赛亚，一个贼怎么能是弥赛亚？我说个贼？我说拉比你什么意思？他说他是个贼，那你们自己的圣经说他是个贼。我说你没有读对，那不在圣经里边，他是真的。我可以证明他在安息日那天经过了麦田偷了麦子。我说没有，这只是掰下了穗子。明白？他说但是那他拿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，如果你拿了什么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不就是个贼吗？我说拉比，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立位的律法吗？他从未反神的任何律法。律法说你可以穿过一片田地取食，但不要把它装在任何口袋里边带出去。他自己的律法，那就征服了他。他说告诉我你对约翰雷恩做了什么。我说什么也没有做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打开了他的眼睛。他说他不是神的儿子。我说为什么他不是？他说你们外邦人别想把神切成三份再把他给犹太人。我说我没有把他切成三份。他说你们确实想那么做。我说拉比你相信你们的先知吗？他说当然了。我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了什么？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。我说他说的是谁？他说弥赛亚。我说那么弥赛亚会是什么呢？他说弥赛亚会是神。我说告诉我耶稣在什么地方没有证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呢？他这击败了他。我注意到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。我说有件事是肯定的，你知道约翰曾是瞎眼的，你知道他现在能看见了。那我说那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但那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你们自己弃绝了弥赛亚所做的。那拉比你跟你的父亲们一样，你也弃绝了。过了几分钟他说，如果我传讲那个东西，我就那里所学校坐落在一座小山上，向下可以俯瞰的湖。他说我就得下到那里在街上讨饭了。我说拉比，我宁愿传讲真理下去趴在地上从溪水里边喝水吃苏打饼干，也不愿一日三餐吃炸鸡，抱着名字烫金刻在这座建筑上而知道我是错的。没错，是的先生。他转身走开，大滴的眼泪从胡须上面淌下来。他走开，他说我找个时间再见了。我说等一下拉比。他说以后再见你。他不愿意再跟我说话了。这就是了，耶稣与道站在一起，无论他做什么他仍然在这道中，因为他就是道。然而那些人不相信他，那说的是别西卜魔鬼各种恶毒的话。那么今天如果他走进这间教会，那不信之徒也会说同样的话。所以你明白的是从哪里来的了吗？那那些人被人们称作圣人，那他们很显得很圣洁，活得很干净，那么很真诚。真诚并不够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但至终必为死亡之路。所以耶稣站在那儿责备他们，那因为他们称他是别西卜。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，他并没有大声说出来，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，那告诉了他们。那然后他们就走向他，那在他做了那一切事，并向他们显明了弥赛亚的正确的迹象，而且事工也伴随着完全做了圣经说他要做的。接着他们却走向他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。哦天哪，那请在基督徒的爱中接受这点。那从一个充满 对你们的爱的心中来接受这点。难道那是管教？难道我们站在这里看到圣经已经彰显了出来，耶稣基督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时，我们怎么会想着跑到某个聚会里要一个祷告队列呢？他对一个人的态度就是对所有人的态度。瞧，但我们愿意从你那里看到一个迹象。他们说那个迹象发生过一次，整个叙加城都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但并没有看到这事发生。他们相信了那妇人的见证，而这是个妓女。只有一次，那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成就了成千上万次。看一看，但你知道，当约翰来为耶稣预备一个教会时，只有不到百万分之一的人听过他。当耶稣基督在世上时，只有不到十万人见过了或听说过他。但他去了那些预定得生命的人们当中，他们接受了。在那些人中，他只得到了120个人。瞧，那只有一定数量的人会接受他，那一旦胜了，他就胜了。那其他人呢？无论你怎么往上面倒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也永远没法让他们明白真理。他们永远不会相信，因为他们里边没有东西可以相信。就像我南方的老妈妈常说的，你不能从萝卜里边挤出血来，因为那里边没有血。那我们说我们愿意看一个迹象，耶稣责备了他们。那我们知道神在每个时代都赐下了迹象，那没有哪个时代是神没有赐下迹象来彰显他自己的。那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这点。那在所有的时代，神总是有他的迹象，他在所有的时代都赐下了迹象。那接着耶稣就指着他们说，那一个邪恶或说软弱淫乱的世代求看迹象。那让我们把这点说，那我不想拖得太久，那我还有大约那数个不同的重点要表达的，我会尽快把他们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叫祷告队列。那我想确保你们能明白。那瞧，一个软弱淫乱的世代求看迹象。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，那保罗必须不停地教导他们，一个有诗歌，一个有方言，一个有这个，一个有那个。那保罗相信说方言，但他并没有把它讲给以弗所人，他可以教导他们预定还有更伟大的事情。那这些婴孩呢，那只能给他们婴孩的食物吃，叫他无法升上去告诉他们更高的事。那今天世上满了哥林多人，肯定的，神是个良善的神，他要那么做来向你显明。那他是位良善的神，就像多马说的，主啊，在我相信那是你之前，我都必须先用我的手摸到你手上的钉痕，踏入你的肋旁。他是位良善的神说，来不多马，那你看到了才相信，那些没有看到就相信的人，他们的赏赐何等的大。瞧，相信的，因为道怎么说了，在审判的日子，叙利亚所得的赏赐与耶路撒冷相比将是何等的大。瞧，因为他们从未看见过，却相信了，他们听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正在盼望这事。神说那将有一个软弱淫乱的时代，那就是我昨晚所说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那每一个预言都有双重的含义，是双重的，那都会重复自己。那你曾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读过，那里说我已经从埃及召出了我的儿子，但耶稣下了埃及时的应验了。那他犯了有关的注解，看来是不是指着雅各说的。那雅各是他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他有一个，那他每次那都会重复，就像历史一样，神的道是永恒的，他会不断向前。那注意，那他说到一个软弱淫乱的时代，那我怀着真诚这么说，他说的就是这个时代。因为如果说有一个软弱的就像洗碗水一样满了淫乱的世代的话，那就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。那瞧，那我们的国家在离婚方面领导世界，同性恋在我们这里比法国巴黎还要糟糕。我前几天读了一篇文章说 40% 的政府工作人员被认为是同性恋者。那最近我飞越洛杉矶，看到一份报纸上写着，仅去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同性恋的数量就增加了 20%。 我办公室里边堆满了母亲们写来了哭诉的信件，他们的儿子和其他男孩住在一起， 那么已经绝对了，糟践了自己等等，乃至于歪曲了男人和女人顺性的自然的行为。一个软弱淫乱的时代，求看迹象，那这个时代那罪，那他们会得到的什么约拿的迹象，什么他们会收到复活的迹象，那就像约拿三天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心里，但是会再次复活。这个软弱淫乱的时代将看到复活的迹象，你明白了吗？那我总是为约拿感到难过，很多人说约拿被盗了，那我不相信他是的。我相信如果这是一名先知，神的道就与他同在，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你不相信吗？那我们知道他本该去尼尼微那大城，满了罪恶淫乱，那去到了神的面前，那群外邦人住在那里，但罪，那这城的规模跟圣路易斯差不多大，比这城大好几倍，但是那他们很邪恶，那他本该下到那里去，但是却买了去踏实的票。我相信那是神的旨意。那罪，那他到了海上，暴风雨出现，那他们把他双手反捆丢进了海里。那不就现在肯塔基的路易威尔，那人把一副鲸鱼骨架摆在一个罗塞拉维士，那十五二十年前的事，那摆在一个大的平板车上，那个伙计站在那里，他说：“我想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过那关于约拿那被鲸鱼吞下去的那神秘的故事，那我想指给你们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一个人甚至都无法通过鲸鱼的喉咙，那我他是完全的科学家，你知道？他说你将那他的喉咙那几乎连棒球都吞不进去，那忘记了那条鲸鱼有多少吨了。那我实在忍无可忍的，我站在那里，我说先生，我可以说句话吗？他说说什么年轻人？我说你们能理解神的道，神从来没有说过那是条鲸鱼，那是条特别的鱼，神为了预备了一条鱼，只要他愿意，这条鱼甚至可以吞下一座房子。那真灭了他的气焰，这是条特别的鱼，神为了准备了一条鱼，那他有一个大的喉咙，那他吞下了这个传道人，那他手被绑了起来，脚被绑了起来，那你知道，那如果你没喂过鲸鱼，你知道发生什么吗？那他会直接去那他腿中游来游去寻找食物，那填饱肚子后他会下到鱼缸的底部，然后就在底部展开他的鱼鳍休息了，那正是他所做的，那所有的鱼都是这么做的。那这条特别的大鱼一定做了同样的事儿。那虽然我不知道他下到了水下有多成群，他游过来吞了约拿，那然后去了海里展开他的双鳍开始休息，就躺在那里。那约拿进到了大鱼的肚腹中，那在呕吐物中翻过身来。你们说，那你们大家说到症状，他真是有个症状。那有些人接受了祷告说，你说、哎、我的手一点都没有好，那跟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以为你相信呢。那你说我还是头疼，那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就像我那天晚上说的，如果你有25美分那购买一条面包，那面包肯定会来的，你得到了购买的金额。那原来在这儿，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看症状的话，他就是了。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，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，到处都是鲸鱼的肚腹，他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鲸鱼的肚腹。他手脚被反捆了起来，在一个暴风雨的日子下到了海里，进到了鲸鱼的肚腹。说到症状，没有任何人到过那么糟糕的地步，我肯定的。那他躺在那儿，但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谎言，我根本不相信任何一点这些的东西，我再次仰望你的圣殿。他知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做过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如果你的民在什么地方陷入了艰难，仰望着圣殿，求你从天上垂听。他相信那个，那神，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，在他放了个氧气罐之类的，在里面当活了33夜，因为他仰望所罗门所献的圣殿。虽然所罗门后来被盗了，但他祷告时是在启示底下做的，神尊重那个祷告，便让他在大鱼的肚腹里边活了33夜。如果神尊重他在那种症状中的祷告， 那今天又会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人们在周围的各处都得了医治，我们并不需要仰望人手所造的殿，而是神的殿，有耶稣坐在他的右边，有了自己的血，哈利路亚，一个不能朽坏的殿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阿们，抓牢他，继续行走。你知道那些尼尼文人，他们是异教徒，那拜各种异教的神，那海洋的神就是一头鲸鱼，那当然了，那就像这里的印第安以前拜灰熊一样，他是森林之首，叫 Picus。 那当时那他们那海洋的神是一头鲸鱼，那他们的职业是渔夫。那在这温暖那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每个人都站在那里边撒网，海岸上下数千人在撒网，那位海神出来了，每个人都站起来要敬拜，他伸出了舌头，这个先知从他嘴里边走了出来。神知道如何做事，那他们当然会听从他了。他们的神把先知吐在了海岸上，看到了吗？没有什么是错误的，神让一切都正确的运行。他传讲，神尊重了他的祷告，肯定的。难怪耶稣谈到了所罗门的时代，我说约拿的时代，一个复活的迹象。那我们要快点要结束了。他提到了南方的女王，在所罗门的日子，那任何人都知道，当神赐下一个恩赐给圣时，那如果他被拒绝了，那个时代就变成了一片混乱。多少人知道这点？你们肯定知道的。那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个恩赐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黄金时代。如果他们何等的接受了所罗门还有他的恩赐，那每一个人都同心合意，那这传遍了整个世界，多伟大的时刻！每个人都说，那真该去以色列看看。他们有一个人，那让他做他们的王，那他们神的灵在那人身上，那拥有辨明的恩赐，从未见过那种的事儿，如此的完美，那是何等的谈论！那今天那会是何等的谈论！如果这被盗的国家再次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他的恩赐，接受所差下来的圣灵，那俄国就会停止制造原子弹和武器了。那么拥有的最好的防御工事，就是圣经里圣徒保罗的那种老式的复兴，让圣灵再次回到这个国家。那将关闭每所妓院的门，那会使一个酿死酒的人如此的口干舌燥，不得不酝酿15分钟才能够攒足口水来吐唾沫，那都会绝对都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的，只要我们愿意让他那么做。是的，那会让每一个卖死酒的店铺都关门，每所摇滚乐的舞厅都歇业，各处都有祷告会，取代了吗今天的任意妄行胡说八道。是的，先生，一定会的。但你看到他们不愿意接受给他们的恩赐，我们被赐予了个伟大的礼物，神赐下了他的儿子，他们拒绝了他。在一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？从那以后他就陷入了混乱当中。在这末日，神把圣灵赐给了外邦人，他们正在拒绝的，那会是什么混乱？审判，从所罗马出来，你们绝不要回头，不要追随这些现代的东西，仰望哥哥他，一起朝那边看，不要在乎那教会有多大，其实那只是街角的一个小施工，只是个可怜的小帐篷，无论它是什么，其他人都去那些伟大的场所，不要在乎了，仰望哥哥他。是的，先生，你要与属神的站在一起，那么教导你神的道，与他待在一起，与基督站在一起，继续前进。那注意，那是发送消息的唯一的方式，是通过口耳相传，现在有电话电视等等。但是在去往世界各地的商队过来时，那每个人都会过去看，看见了所罗门所拥有的伟大的能力。那知道这最后传到了遥远的南方，那人就是十八女王。那如果你想测量一下那有多远，那是当时已知世界的最尽头。耶稣说那是地极，那是指到 cosmos 世界的秩序，那不是这个地球，是世界。因此那就是它的极处。那这个小女王是个异教徒，那每次有人来到她的王国时都会说，哦，你真该去以色列看看。那他们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把自己表达在一个人的里面，那他们都同心合意，吼吼，巴不得我母亲节派的人也能那样。那没有人能说反对所罗门的话，您能去听听我们的牧师了，我告诉你，那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今天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个聚会？神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同心合意。 那如果五旬节拜，那不让世界的其他的，那只要他们，那所有人聚在一起，继续那拥有他们的组织，但只要合一，我们就会有些真实的东西了。不是说那边是秃鹰的窝，那他们没有得到，这边是乌鸦的巢，那他们也没有得到，他们是我的弟兄。来吧，一起来理论，那解决你们小的分歧，达成一些的共识，然后继续前行，就像这些人为这次聚会所做的。如果在这里不能做到，那么所有的地方都能。撒旦在试图阻止这事儿，那因此而已。那么如果能够团结起来，就真的为神做一些事儿了。那虽然你们知道，那信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听来的。那里面小女王都有些的东西，那里面预定要得生命，那当神所预知的，他就招来。那否则没有人会来。凡父所赐给我的，必到我这里来。那所以，那里一定是被预定要得生命的。那当第一次这道闪过时，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？他说我想要上去，我想要去看看。好的，那下一个商队也来了，那我可以看到他出来。那他们说啊，尊贵的女王殿下，是的，你们从哪个方向来的？我们从北方来的。你经过了巴勒斯坦吗？是的。能单独在城堡里边见你们一下吗？那行，那在以色列人那儿有一位超自然的神，那他们的神，他们独一的神，将自己表达在其中的一个人身上了，那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当我那骑着骆驼经过时就听说了，那我特意在那里边待了几天来观察，那是真的。哦，谢谢你先生，谢谢你，你可以离开了。那两人出去后，他的心就开始燃烧，当你听到关于神的事时，总有些特别的感觉。那个人总是他知道他从黑暗中的某处来，也知道他必须回到那个地方去，他知道他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到了这世上，也会同样的方式离开。他总试图越过那层的帷幕去看。那注意，那接着，哦，天哪！那有一天，他决定亲自去看看。那这就是了，别坐在家里边批评，亲自就搞明白了。所以，那他预备好了。那他记住，那小姑娘有些的难处。那我一直在责备你们姐妹们。那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女人的事。那注意，那这个妇人有些的难处。那首先作为一个异教徒，她必须得先去见她教会的圣父。瞧，那看她是否可以得着许可。那记住，她是个女王，所以我看到了下去见那位圣神父。她说，最尊敬的圣父，那我听说在以色列那边正发生一场大的复兴，有神迹奇事发生。因为超自然的神用他的圣灵恩膏了一个人，他说话就像神一样。我能看到那位圣父说，那你瞧我的孩子，你是个女王，那你有威严，你属于这间大的教会，你别老想着去了。你可不想要什么，那是圣滚轮，你知道，那是你可不想要去到那样的一帮人当中，那你什么都不是。那只有听见那样的东西，我们只有听说什么分开红海之类的事情，根本没有这种事。如果说有什么事发生，那该发生在我们的宗派里，那么应该就在这里边得到的，这里才是事情该成就的地方。你看到了伟大的圣大滚了吗？是的，我看到了，我一直都在仰望着我的祖母，仰望着我的曾祖母，仰望着我的曾曾曾曾祖母，仰望他的从未动过。但他们告诉我，这位神在人的里面是自己成为了真实的。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偶像崇拜吗？敬拜只让自己匍匐在偶像的面前，用想象的思维与想象的神交谈，他想象那位神能给他回话。这种基督信仰完全的相反，神娶了个活人把自己倾倒在那里面，使自己受到敬拜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正是他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。你觉得我喊哈利路亚是疯了吗？那这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但注意，那我并不是兴奋的，我完全知道我在哪儿。那我只是感觉太好了。那对，那接着我们发现，那这个，他说：“那乔女儿，如果你陷入了那一种的狂热里，我就不得不把你的教会资格证退给你了。”那么你想想，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吧。”那你知道，如果神已经对你的心说话了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你了，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。你抓住了信心，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你，就是那样。你不管怎么样都会去的。所以信心是从听来的，他听说了，他内心开始燃烧，想要去看，他想去看看这是否是真的。那想象他说，那就把退会的纸张给我吧。你是位女王，你会失去你的威严，你生活的环境比那种人好多了，你开着更好的车，你知道所有这些东西，你知道。那所以，那 他有很多拦阻他的东西。这里回到家他讲，那我不知道，我读过一些人带给我的羊皮卷，那看起来好像是神，那如果那就是神，如果他在那人里面以那样的方式和话语来表达了自己，那么那肯定那就是神了。那我告诉你们他怎么做的，他出去取出了很多的珠宝，很多的黄金，很多的乳香等等，那丰盛的礼物。那他是这么说的，那我随身带上这些东西，如果那是真的，我就要支持那个，如果那不是真的，我就把钱再带回来。他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五旬节派的人一些智慧，你们任由自己的教会走下坡路，却跑去支持收音机里边的东西，那些人要嘲笑你们，就在你们所相信的事情上。然而你那在这点上就不需要小心翼翼，你们知道这是真的，支持你自己的教会，外面的这些人会取笑你，称你圣果伦，否认这信心以及这类的东西，而你竟然支持那种东西，我是不会让我加重我那种的东西的。没错，我是五旬节的，那我从头顶到脚底都相信圣灵，我的全部，我的心魂和身体，我相信神，我相信这道，我相信它是真理，我不想支持那种的东西。那所以他可以教导我们一些东西的，那他装满了骆驼，那从没想过，那记住他带着所有的珠宝，那穿过沙漠，那听着，那并不是个短途的旅行。那知道骑骆驼要走多久吗？90天。他没有坐着空调的卡迪拉克车，他必须得穿过撒哈拉沙漠。那所以他在骆驼上坐了90天。难怪他会定这个时代的罪，有人都不愿意走过街道来，不愿意开着有空调的卡迪拉克车转过街角来聚会。没错，瞧，那他们不愿意那么做，但他走了90天的路程。除此之外，在那个时代，以实玛利的儿子们住在沙漠中都是强盗，他带着那些的珠宝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当你定义要见耶稣时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在你的路上，你不管怎么样都会去的，你不会再危险。比如说你丈夫会从家里边跑出去，你妻子再也不愿意接受你，爸爸妈妈会把你赶出去，他们会把你从教会里边赶出去，你不会注意到那种的东西，你急着要到他的面前去，你要竭尽所能的去，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边燃烧。那他开始穿越沙漠，但他这么做时也许只能在晚上赶路，他只带了几个宫女还有几个太监，那对于是玛利的孩子们来说，那是可能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只要把那群的太监杀掉，然后夺走所有的黄金等等东西，那些骆驼身上装满了礼物，那太容易了。但你瞧，如果你想到神的面前去，神总会给你开条出路的。我不知道他如何做，但他肯定会做的。但没路路时，他就是道路，他会为此开路的。那他穿越过沙漠，那他到达了那儿，他没有像很多人要走上去，也就像你见过的那些人，那我在聚会里面注意到那种人，那你站起来取一个主题，还没等你说上两三句话，这些人就说，啊，那这我可就不知道了，我真是无法明白这点。那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他们起身就走了，他们不会听你的。那接着你又再讲，那他们似乎就是不愿意来理会这个。那如果你再多讲一段时间，也许哪怕再多讲半个小时或更长一点的时间，天哪，他们就忍不住了。那里是保罗整晚都讲着同样的福音，一个男孩从窗子里边掉下去摔死了。那昨晚他们以为也可以把个小婴孩带来给我们，但主把孩子接走了。那注意发生了什么？那当时他上去，他带了足够的，他把东西从骆驼上卸在了宫殿的院子里。那他来是要待在那里查考了一些经卷，直到他完全的信服了。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妇人，我很欣赏那位小女士，她一直待到他信服了，她一直在读以赛亚的书卷。那这位先知以及所有不同的先知们，不同人写下的，那还有摩西写下的书卷，那他们是如何越过了红海，他想明白神过去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他来了，带着宫女等等搭起了帐篷，在那天早上去了教会。那么想象那天早上必定有一大群的人，他们弹奏所有属神的音乐，那号角吹响等等，那首先所有人安静了下来。那过不久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，那上到了讲台，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。我不知道那天早上他讲的是什么，但无论是什么，那打动了这位女王，他开始注意到那种的智慧。也许他等着直到他拿到一张祷告卡，那但不管怎么样，那他等着。 那过了不久，轮到了站在了所罗门的面前。圣经说，当他来到所罗门面前时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所罗门面前隐藏。他说出了这妇人所有的秘密。哈利路亚！那是辨明的恩赐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是的，他告诉了这妇人，圣经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所罗门隐藏。他只是站在那儿，面对着他，也许只有他一个，就将事情启示出来，说出了所做过的，无论是什么启示了出来。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他是同一位神，那昨儿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神性一切的丰盛就站在那里，人却称他是魔鬼，难怪他会责备他们。看看那个小女王，那我要结束了。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真实的东西，他转向了会众，他首先转向了跟从所罗门的人。他说，你们一直与这恩赐待在一起的人是有福的，每天都能看见他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。想想这个异教徒，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能站着看见这点，你们五旬节派的，你们的眼睛能一直看到这些是有福的。他甚至将带一些泥土回他的国家去。为什么？他第一次看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。他见过太多的偶像神学，太多的伪装，但却没有神真正的运行。当他真的看到神在运行时，就抓住了。当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看了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。这小家伙只是第一次见到了。结束时我想做一个小的陈述，我以前对你们讲过，那我打猎，那是我休闲的时候做的，设计目标打猎钓鱼。那我的老妈妈刚去世，她是个混血，那所以那我的归信并没有把它从我里边拿走，我依然热爱野外，我看到神。我以前在北方的树林那边打猎，那个名叫波特考尔，是和我一起打猎的最好的猎人之一，那就不用担心他是否会迷路，他会知道怎么回家，他是个好猎人，但却是我见过的最残忍的人。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眼睛像蜥蜴一样，我没见过比他更残忍的人了。我说真的是个凶残，那里经常射杀小鹿，那里知道小鹿是什么，就是幼鹿。那里过去常射杀他们，只是为了让我觉得难过，我总是不愿意杀死小家伙们，那他却愿意射杀他们。只是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射杀幼鹿，那就觉得没问题。我做过几年的狩猎检察官，连森，那如果法律说你能射杀幼鹿，那没问题，那无所谓大小性别或无论是什么动物，那关键是他们是否允许你射杀。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犊给神吃了，那小碎问题并不是大小，但只是为了残忍的，对我来说那是谋杀。没错，那射杀只是为了找乐，那是不对的，那你只能照着法律所说的去做，那要正当用男人的方式去做，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正确。没错，因为那是书写的见信给众人去阅读的，作为基督徒你要像那样行事。那当伯特这么做完全只是有意要残忍，这个残酷的家伙。那每次我上去，那他看到右路他就会打死了，只是为了让我感觉，那些甚至都不把路捡起来，只是故意要残忍。那一天我去晚了，我从施工上脱身晚了一天，我们赶上了糟糕的季节。那狩猎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两三周的时间，那是在新罕布什尔州，那在总统山那里，那是猎白尾鹿的最好的地方。那我相信你们这里有的是骡鹿，那跟白尾鹿比起来他们缓慢笨拙。那你们说胡迪尼是个逃脱艺术家，你等下看看白尾鹿受了惊吓的时候一下子就没影了。所以必须得是运动高手还有射击的高手，那不要把他打瘸了杀死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不能那就放他走。因此真的需要一个精准的猎手才能够打骡鹿，那所以我喜爱做那样的事。因此那当我们要去打猎时，那我们去了，那他说贝雷那里吃了大约两个星期，那我们只剩下一周了，是睡了，但是不然我们肯定会找到一头了。那他们被打了很多了，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大约六到八寸厚，是追踪猎物的好的机会。那我们总是带上满满一包温壶的热巧克力，那即使我们在森林里边迷了路，那不得不在那里待上整个的晚上，那也不会妨碍我们的，那可以生一堆火。那当时那不得说我东西给你看贝雷，那我说什么东西，他说我给你看，那伸手下去掏出个小哨子开始吹，那他听下去就像一只小幼鹿在呼叫他的妈妈。那你知道小幼鹿，你知道他们发出那种的奇怪的声音， 我说伯特，你不会那么做吧？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就是这样子，你太胆小了，你永远成不了一个好猎人，你胆子太小了。我说伯特，胆小鬼是一回事，这疯狂是另一回事了。瞧，我说你那么做，你简直是疯了，不要那么做，那太残忍了。他说别傻了，传道人，来吧，我们出发吧。那我拿起我的猎枪，我们上路了。那差不多快到中午了，连一个蹄印都没有见到。那你知道那路也是夜行者，在晚上吃东西，他们会找到树丛底下等地方，在整个白天都藏起来，那即使快把自己饿死了，因为他们被射杀了。那所以我们连一个蹄印都没见到，那几乎快中午了。那所以伯特坐了下来，在灌木丛旁边有个小雪堆，那还有一片开阔地，有这种建筑两倍大。那伯特坐在那儿像这样，那伸手进去，我以为他要拿热水瓶，那喝点热巧克力，那么要那吃点三明治，那然后分开走。那他会沿着吉普逊缺口的某个方向走，或者其他的地方。那我通常会沿着这个方向回到华盛顿山。那么在九点或十点在基地的营地会合。如果我们打错路，就把他吊起来，第二天弄一匹马之类的去找他。那是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分开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爬得相当高了，那里的临界线以上就没什么了。于是他坐了下来，像这样伸手拿出了那个小哨子。我说哦，伯特，别做那种事儿。看着那双蜥蜴般的眼睛望着我，笑得好像是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把小哨子放进嘴里边，他开始吹，那里听起来就像一只幼鹿，那里知道他怎么样的哭喊着找妈妈。但他那么做时，就在那片开阔地的对面，那一头很大的母鹿站了起来，那母鹿就是鹿妈妈。他站了起来，我能看到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四围看，还有那对大而尖的耳朵。那是什么？他是个妈妈，孩子在呼唤，他碰到危险了。他站了起来，那白天或不是白天，危险或没有危险，但她是个妈妈，她生来是个妈妈。那里面有一些的东西，就像小女孩会玩洋娃娃的什么，她生来就是个妈妈。那里在她里面是与生俱来的，她不是假冒伪善的，她不是装出来的，她是位母亲。那伯特向量看着我那对蜥蜴般的眼睛再次看着我，我说不要伯特，别这么做伯特。他像那样俯身下去，他轻轻地吹口哨，那头母鹿走了出来，走到了那片开阔地上，那是很不寻常的。那白天的那个时候，一头白尾鹿，那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猎杀，那他们不应当那么做的。我以前从未见过那样的事。他走出来，走到了开阔地，我看到，那我们知道准备射击时，才会把子弹装进枪膛，所以我看他拿起了8.06。装上那类180格令的蘑菇弹，他是个神枪手。我看见他瞄准了，西班的眼睛透过瞄准镜望了过去，交叉的准星正对着母鹿的心脏。那他枪手拉下去时，那鹿听到了声音，他转过了身，他的大耳朵竖着。我站在灌木丛的背后，那他看见那边，他看到了猎人，但是他是个母亲。他的孩子又麻烦了，无论死活，他就想去到他孩子那儿。他，我看到他把枪端平了，那家伙很冷静。我想，伯特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再过一分钟，你会把那忠诚的母亲的心脏打穿了。瞧，他离得这么近，也就30码左右。我想，哦，天哪，那么距离，那会把他的心脏打爆的。那种大子弹。我想你怎么能够杀死正在找自己孩子的母亲呢？那里扮演伪君子的角色，把他引到了这片开阔地。他在那里展示了一位真正的母亲，无论生死，但他的孩子又麻烦了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我把头调转了过去，我说天父，别让他这么做。哦，主，别让他这么做。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他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杀死这头鹿呢？他怎么能够这么做？可怜的母亲正在表达对待孩子的忠诚和爱，但是他却要这样杀死了。没什么，那主要别让他这么做。我只是在心里面祷告，我随时等着听着枪声响起。我想一旦开枪，那就结束了。我站在那2-3英尺的地方，他跪在一个雪堆旁，站了一个土坡，而正上方是一片的灌木，那里有一片的开阔地。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时，他身上举着那支枪。我说：“哦，天哪！”那一片寂静，我一直没听到枪开火，我想出什么事了。我调转过头来，因为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转过身来看， 枪管这儿颤抖着，他四下里边看，他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他拿起枪把他丢在了雪岭上，抓住了我的裤脚说 Billy 我受够了，带我去到你所讲论的那位耶稣那儿去吧。那就在那个雪岭上，我在雪堆边跪下抓着他的手，他现在是一间教会的执事了。那什么，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，一些不是装出来的东西，一个真正的母亲对着孩子的呼唤和爱，他看见了一些不是装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伪君子，而是在里面与生俱来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那正是今天世人所渴求的，那些饥渴的心想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，一位真实的神，不是借神学思想伪装出来的假的东西，而是一位真正真实的神，一切能代表他的真正真实的百姓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那请对我真诚。那我们要结束了，那对新人来说，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那在你的心中做一个安静的祷告，这里有多少人想做一名基督徒，就像那只母鹿做鹿妈妈一样，你们愿意吗？没错，楼上的呢，那你想成为基督徒，就像那只鹿成为妈妈一样吗？你是否能像那头母鹿一样忠诚地展现对神的爱？为什么？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母亲，他是个母亲。你愿意像那样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或生或死，我都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楼上有人举手吗？楼下有100只手，在上面只有2-3只手。神祝福你们的很好，我知道神在上面是一样的。你认为你离神太远了吗？不，他无处不在。让我们祷告，每次举起来的手，那记住神看到你的手了，你会做出一个举动是神看不到的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就要结束了，几分钟后祷告队列就要开始了，人们会来接受祷告。我们想，那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我们有了历经2500年才写成的神的经文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，又有了多少更伟大的圣经的经文？他说他会给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复活的迹象。哦父啊，我们看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，我们看到了耶稣，我们看到他在他的教会中，我们看到他在运行，做了在世上时所做同样的工，这打动了我们的心主啊，雕刻我们。我们现在来到窑匠的家中，主打碎我们，陶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给我们一个新生，赐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母亲的灵在那只母鹿里边一样。主啊，求你应允每个举起手的人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父啊，求你应允他们的请求。如果我们永远不能在地上跟他们握手，愿我能在一片更好的土地上与他们握手。主啊，求你应允。因着那种的展示，我估计今天那只母鹿依然活着。天父，祈求你赐给他们更长的寿命，来大大的服侍你，求你赦免他们的罪。也许有些人没有举起手来，主啊，求你感动他们，使他们知道因着不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会错过什么。他今天就在这儿，佛，我祈求你使他如此的彰显出来，好让人们明白他仍然活着，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也为他的荣耀，阿们。在教导队里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唱首歌。只信靠你的恩典，我寻求你面，想看到他的面吗？那注意，因我伤痛破碎心灵，我用恩典拯救我，救主。 救主，听我谦卑祷告，皆有别人蒙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。现在让我们再低头一会儿，举起手来，跟我一起温柔的来唱。救主，你们有需要的人，放下一切，听我谦卑祷告，今有别人梦。主啊，一直这些手帕要去到的人那里，奉耶稣的名，莫把我弃掉。永远活着，永远同在，随时帮助，随时医治。我相信有大约200张祷告卡发了出去，我想问你们一件事，那就会结束了。那些接受了基督的人，那请这么做，那做，那今天真实的事，我相信你是认真的。就找其中一位传道人，告诉他们你想要受洗，然后留在那里，他们会知道你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你们愿意这么做吗？那不要在复兴结束时就放弃了，继续前进，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，重生，让神的灵进入你里面，你会成为我妈妈那样的基督徒的一位母亲。你们会这么做对吗？我相信你们，我相信即使我在这里再见不到你们了，我也会在河那边再次见到你们的。那我们意识到，那如果今天下午一个那使用辨明的恩赐，那用不了5-6个人，我就可能晕倒了。我们知道这个，多少理解这个，肯定的，叫你根本做不到。但是那你们相信所有这些夜晚过去之后，那每一个夜晚，那这都是什么？那我感谢你们。那为了让他的显现与我同在，我现在要祈求他，如果他能在这次聚会上做的在地上时所做的事儿，那如果我向下看，那边看见也许那这位年轻的女士坐在这儿，都会说她瘸了，那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个。瞧，但是下面那些看上去健康强壮的人又怎么样呢？那现在让我再说一遍，那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现在站在这里，那就像我一样站着，穿着这身的刺给我的西装，那他也不能医治你了。那多少人知道这点？他已经做了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那当他受死时，那为医治献上了赎罪祭，我们都知道这点。如果旧约中有医治，那这个是更好的医治了。那现在旧约的赎罪祭里说，那这个岂不更好吗？他说，那你们不可以杀人，那就必须得做出杀人的行为。但无论是谁无缘无故的对着兄弟动怒，就已经杀了人了。就是说你们不可以犯奸淫，但这里说人看见妇人心里动了淫念了，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。那这很难，瞧，那他更大了。那次从旧约到新约，医治也同样被提升了起来。那注意，那就要结束了。那如果他站在这里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证明他是耶稣，对吗？那如果谁上到这里来，手上有钉痕，那这里有钉痕或别的什么那荆棘啊等等，那可能是个假冒的。那是的。那但你怎么知道呢？耶稣说，从他们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们来。他们说方言，称他们拥有圣灵，然后出去撒谎偷盗骗人，他没有圣灵。我曾见过巫师说方言，把个铅笔放下，他在炉筒上下移动，敲击出刮脸理发2.5万，那下来写下未知的方言，一个巫师站在那里边翻出来，告诉他们那他在说的是什么。那看到他们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，呼求魔鬼，要知道那能力把他们击倒在地并说方言。不，那你可以模仿任何的东西，但生命才算数。 那把葡萄藤，那或是桃树里边的生命取出来，那放进苹果树里，那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如果是桃树的生命在苹果树里面，就会结桃子，肯定的。接着果子，那让他的生命进入这里，就会产生出他的生命。那这周我们发现，那他们如何知道他就是弥赛亚的？因为那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。那接着迹象向他们显明了，那么怎么样的讲论到了这些？那他今天仍然是同一位基督，你们相信吗？那瞧，记住，那他应许了外邦人要接受同样的东西，就是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，神在肉身的人里面所做的辩明，对吗？我们都明白这个吗？那瞧，那瞧，那如果要是看他明白，他说，那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？那他也会这样到来。那有三类的人：索罗玛人、那罗德、那不冷不热的形式化的教会、宗派教会，然后亚伯拉罕被拣选的住在索罗玛之外的人，被呼召出来的教会，那还有住在索罗玛的教会。那注意，那现在不是用水星毁灭的时候，他说那将会毁灭，那但是用火来毁灭，就即将被毁灭的。那瞧，他们有个传道人，其中两个吓到了那两个使者，那在索罗玛传道，亚伯拉罕那使者在那里，那留在后面的人在亚伯拉罕面前行了一个神迹，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帐篷问亚伯拉罕话，说出来的是谁，并问他的妻子萨拉，那不是萨莱，而是萨拉，在那之前刚改了他的名字，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，称呼的是亚伯拉罕，称的是萨拉。他说萨拉在哪里？那他说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。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。萨拉心里暗笑，那位天使亚伯拉罕说他是神。他说为什么萨拉暗笑？说那弟兄，让我在这里边给你们一点恩典。那一刻神本可以击杀萨拉的，因为他不相信那个天使，但是没有。那看看那位天使下手告诉骡子的妻子不可以回头，看看他不信是发生了什么，明白吗？但他不能够取走萨拉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那一部分。那今天真正的教会中存在着不信，但神无法碰他，我们在基督里。你不能够取走教会却不伤害到基督，他不能够取走萨拉而不伤害到亚伯拉罕，你三点遮盖了这个。那萨拉他害怕了，他否认，他说你确实笑了。耶稣说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。那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吗？韩 HAM 在整个的世界历史中，我们从未见到过人在巴比伦，这我们所知道的带来了一个信息，他有着和今天我们有着同样的名字，格佩里 GRAHAM， 那是个宗派教会的，那是蒙拣选的教会。我希望你们没有眼瞎。那注意，那瞧，你正处于傍晚的光中，那一切都就位了。那神是什么？那在座的多少人相信那亚伯拉罕是对的，当他说站在那里在亚伯拉罕面前吃小牛肉，那喝牛奶吃玉米饼子，喝牛奶的人是神，你们相信吗？亚伯拉罕称他为神以若心。好的，那他说了什么？神在人子再来之前会将他自己显明在人的肉身中，就像他那个时候所做的，做同样的事。那如果那是真的，那就让神来说话。天父啊，我祈求，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来这儿了，那取决你。主，我们接近末世了，但我们知道我不是个骗子，我站在这里讲述了福音的真理。主啊，如果你能，那就请再说一次，这样他们的血不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你的信息已经给了出去，让他们知道你是神，而我是你的仆人。这会堂里边有多少生病的？那在这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，我要先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。 那我没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。那最后面的是弗雷德·索斯曼弟兄，我知道有些人是我认识的，那但我不知道弗雷德在哪儿。那刚才我听到他说阿门了，但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在后面的某个地方，我听到在和后面。那弗雷德你在哪里？我说的在和后面。那这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？那请举手好吗？让我们看看。那完全是陌生人的请举手。好的，这就是了。那我要信任基督的恩典，那我要转过身去，那为学着圣经，那不是为了当个小丑，而是要来服侍神。我想让那么一些人要同他交谈，触摸到他的衣裳。那他们要把那这里的母亲移开，那排列祷告队列。那首先我想做的是让神的圣灵能够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。我向你们看到基督的恩膏永远不会失败的。那有一天一位天主教的妇人在圣德玛利亚，那我相信是的，她路过，她进入队列走了过来。她走过来说，那她是讲西班牙语的，那说话有点怪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无法做到这个，我知道这不是你，而是神，你给我按手我就会好了。他得到了，就在那里成就了。瞧，信心只要相信，那一些人来相信，要信心。那如果他这么做，那会使你相信吗？会使你有信心吗？那我只是在等候看他要说什么。那我只是一个人，那看到那道光了吗？那这个小妇人就坐在那儿。我跟你是陌生人，但神认识你。那你有并发症，就像你患有肺炎或什么的，那家里几乎陷入了完全的崩溃中，没错对吗？如果是真的请举手。如果我们是陌生人，就那样挥挥手，我们彼此不认识。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？真的帮助你吗？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？格里汉小姐，那是对的，挥挥你的手。你是要相信神。那要敬畏，不要疑惑，要信心。那在后面的会众中，那在那小亭子后面那里，看见的光悬挂在那儿吗？那是一个男人，那一个妇人，男人，两个人，他们正在祷告。那多么可怕的一件事，是一个黑色的灵，那是癫痫。那希金斯先生，全心的相信，那东西就会离开你了。希金斯带领的按手在他身上，全心的相信。神啊，我谴责那个魔鬼，用耶稣基督的名去释放他。你们相信吗？希金斯先生，希金斯带领，相信已经离开你们了吗？那如果你们相信，就举起手来。神祝福你们。我跟你们是陌生，如果是对的，请再挥挥手。 现在相信他们触摸了什么，要信心，不要疑惑。那后面的妇人患有妇科病，正在祷告求神医治他，你全心的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妇科病的。斯坦利小姐，你不是本地人，你是从爱达荷来的，如果是对的请举手，如果我们是陌生人挥挥手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那再挥挥手，回家说不定会痊愈了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，你相信吗？那在这里有一个妇人，那患有紧张并发症，在为她的丈夫也祷告，她眼睛有问题。是的， Griggs 先生太太，你们全心的相信神会是你们权益吗？好的，要有信心。我跟你们是陌生人吗？请挥挥手。是的，神祝福你们，去接受你们的医治吧。楼上的人怎么样呢？你们认为你们太远了吗？绝不要那么想。我挑战你们相信，有个人正被关节炎折磨。彼得斯先生，全心的相信，站起来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相信，你们相信吗？现在来试试看你还能隐藏什么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将每个灵都置入了控制之下。哦，他就在这儿，他是阿拉法和梅嘎，他是始是终，他是沙伦的玫瑰，谷中的百合花，明亮的晨星，他是首先的幕后的，是昔在今在将要再来的那位，他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永远活着的那位，他不是死了的复活了，他的再来近在眼前。悔改，让你的不信得以被触摸，免得了厌烦。哦，神那么的天父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你还能再做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现在每个人都能够领受。主啊，当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时，让你的圣灵来做他本该做的工。我奉耶稣的名求，在我变得虚弱之前，我看他正在那里做别的什么事。那在我走得太远之前，我想让有祷告卡的人，那站在这里这一排，那我们要下去往你们讲。我在对面这里，好的，说什么？那只是这一片有祷告卡的人，请站起来。那在这边，那让某个人叫另一片的人，那楼上的在这里排队，有多少人在停在那里了？我不想继续这么讲下去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我想让这个待在我身上，那我就能按手在你身上，你祷告就会得医治。那我请求我的弟兄们，那这样会众就会明白，不仅仅是我，我的弟兄们也有权柄。那过来弟兄们，到这里跟我站在一起，你们所有的传道人，我的弟兄们，我的传道人弟兄们，那来这里一会儿，我的传道人弟兄们，那请过来。那传道人，那全心相信的传道人，那只要这群会众不疑惑，你会看到一生里边从未见过的最大能的事情发生。学的现在就上来吧，排好队，那一边一排，等传道人来的时候，让他们从这儿过去。那这些传道人们先来，在这边站成两排，那准备来服侍。没错，很好。那这一区有祷告卡的人，那现在来站着。那在停车那里有祷告卡的人，来这里站好。那队列一下去，就让这边人上来，然后是那边，然后让楼上的人走下来。那这里的每个人 当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时，我们然后如果我们还有剩余的时间，就让其他人上来。那我们想为每个人祷告的听着，除非你相信神就在这个台上，否则你只不过是经过而已，只是走过，这对你没有一点利处。那这是秩序。你们夫人说他要见到我们的主耶稣，说的知道，只要能摸到他的衣裳，那你也可以触摸到他，确实的明白他在做什么。那这里站着传道人是神所恩高的人，有按手在你身上，就像我自己的手一样。当你们经过这里时，我们要祷告按手在你身上。那只要你们相信，离开这个讲台，扔掉你的拐杖支架，无论有什么的问题，走出去继续的相信。你们再也不要松开手，持守住的，无论花多少的时间，无论如何都要持守住它。那我们祷告时，让我们来低头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彼此祷告了，不想承认我们的过犯。神能让这里每一个男人女人的罪都得赦免，因为福音的手要按在生病的和受苦人身上。神的，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，那导致了那拦阻，神的，我祈求你赦免他们的罪。那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原本的罪，那就是不信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我们知道不信是唯一的罪。那两个人犯奸淫等等，那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还不是信徒。如果他们是信徒，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，他们就会相信你并有永生。你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，那绝不会受审判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那是你的道。所以这是生与死的差别。神让每个通过这里的人丢掉一切的不信，当他们经过时，愿他们上来时就像从哥哥大的十字架下经过一样，愿神的血滴在他们身上，愿圣灵的宝贵同在。比所罗门更大的这一位今天就站在这里，带着基督复活的大能，确认每一个疾病都消失了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愿他们每一个人为神的荣耀得到医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那每一个人都继续低头，那眼睛继续闭着，每个人彼此祷告。当这条队列走完之后，我们就叫下一个队列。那如果这个队列的是你的父母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是某个人的父母。如果是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呢？你会想让某个人祷告呢？那你怎么带人？那就像人怎么带你一样。阿们。那你要见到祷告队列里吗？要信心，那个魔鬼会离开的。佩林格里小姐都会从你身上离开的。那就是你。你有癫痫，只要信心，我看到那个黑影从你身上升起来，消失了。我祷告让他永远不再回来。在这夫人还没有见到祷告队列之前，他就得到了。就在那儿。那是你的名字，那是你的问题，已经患病很久了。现在相信，我希望你永远不会再回到你身上。说到恩典，哦，神呢？那人怎么能够怀疑呢？不要再怀疑了，千万不要。只要忘掉人的部分，那忘记这些人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。那现在每个人都祷告，如果可以让带诗的人领唱，只要相信。那弟兄们，我想让你们站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过来。那将你们服侍人的手按在经过人身上，那现在要全心的祈求。那记住，如果那是你的妻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母亲、你的孩子会怎么样？你知道那是某个人的亲人。现在让我们被告我把所有的不幸丢掉，只要说神呐、啊，他们必会痊愈，就是这样，他们会得到的，他们会痊愈的。那你们所准备接受祷告的人说阿们。神的取决你来成就这一切了，父母要相信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只要相信。